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2月30号到2010年1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关于写作的几点个人心得。作者小莲。我从小就在母亲的熏陶下喜欢看书，虽然看的不是很多，但是不知怎地就愿意看，甚至喜欢闻那悠悠的书香。上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写日记，也不是为了完成作业，就是有感而发，这样就形成了写作习惯。因为我很多时候喜欢对一些未解之谜感兴趣，慢慢的把自己关于这些思索记录在纸上。在修炼之前，我写下了好几本日记。在99年邪恶开始镇压大法以后，我就把我的思索完全的写在日记上。当时我在一位阿姨家学缝纫，我就把我写的日记给他们看，而且与他们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当时还没有真相传单，后来当全球大法弟子开始大面积的讲述大法的真相之后，我就想，为什么总是在向别人索取，享有别人的智慧呢？这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吗？于是我开始动笔写文章。从02年的5月开始写第一篇文章之后，我写过体会、散文、小小说、诗歌、纪实、剧本、揭露迫害的真相等等，差不多所有的题材我都写过。在写作过程中也总结出来几点心得，在此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文章本篇成，妙手偶得之。这是陆游的一句诗文，在此引用就是想说明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其实一切的真相都在那里摆着，就看我们的心能不能发现，能不能用一颗纯净的心，再加上一双明慧不惑的眼睛和理性的头脑，去用现在的文字表达出来。这与修炼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日我和碧莲还有两位海外同修一起就怎样写好文章交流，我们都意识到文章真正打动人的是其背后的因素，表面的词句仅仅是一种载体，如果背后流露着善良、纯正、慈悲的内涵，那再加上根据不同读者群的不同的写法，那文章的效果肯定会好。否则即使文字再华丽，再能让人接受，不好的内涵让人一看就不舒服。就如同修炼之后，我很执着于看某个人的散文和小说，眼睛痛的都睁不开一样。二、克服为难情绪。写文章其实没有什么难的，我看就像小的时候写作文一样，把自己的想法有条理的表述清楚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也是不愿意多写，怕自己产生执着，怕写得不好影响了别人，怕占用网站的版面影响别人文章的发表，有时就是以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盖着自己那个不愿再接再厉向前精进的心。有时故意一个月、两个月、一天也不写，可是有的方面的文章还是没有人去过多的写，就这样自己只好一次次的提起笔来继续写。三、写文章的方法。这个问题可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文章有不同的写法。我想不管哪个人有什么写法，如果我们都是用真心把我们的心得表达出来，我想那效果肯定会好的。我们无论写什么样的文章， 其实只要确定了写作对象给谁看这个问题，那就要把对象分成类，这么做会产生怎样好的效果，不这样做会怎样，做一个类比，这样更全面地反映出事情的全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无论是给谁写的，都不要流露出与别人辩论和说服谁的口气和心态，这是修炼人的大忌。在修炼中，我们都知道大家是平等的，我们共同为了一个目标而前行，那么很多时候免不了在一个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这些都没有什么。那么写文章表述自己的看法，也仅仅是为了与大家一起交流，而不是用我们网站在大家心中的威望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对。还有辩论，说白了不就是在争自己的理吗？即使自己悟得再正确，如果有这个心的话，那也不对，最起码此时是有一种证明自己和争斗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在网上写的个人文章都是个人体会和看法，代表不了什么，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情况，对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做法，这些都无可厚非，修炼没有公式。还有其实我们体会文章都是本着一颗善心交流，如果真的看到对方的不足，只有也只能本着一颗善心去推心置腹的交流，让他感受到别人真的是在关心他，而不是在其中显示自己对和正确。还有如果写作对象是面对常人，如果我们的文章中流露出教训和灌输别人的意味，那常人看了会很不舒服。记得在网上一位同修写的一篇体会让我感触很深，他的一位亲属一次说，我们其实也不是不信，看你每次与我们讲的时候都像个救世主一样，我们才不愿接受。我想我们在给常人写文章的时候也应该避免这些，现在人因为处在迷中，自以为是的心都很强，那么为了避免这些，我们要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没有任何架子和盛气凌人的样子，是在苦口婆心地对待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善心和温暖，感动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启发他们的善心，从而得救。四，写文章中勿忘修自己。我想正如我从前在轮回文章中提到的，其实写文章似乎也是从前自己的选择，是带有这个使命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完不成使命还不行呢，那么怎样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就成了我们应该好好思索的事情了。写文章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整个正实法项目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就如同盖楼一样，有的砖必须深深地被埋在地下，有的瓦就被放在楼顶和表面，没有地下的砖块就不会有这座大楼的存在。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写文章只是很多正实法项目中的一种，我们不可能只是写文章就当做正实法的全部了，还有那么多的项目需要我们去做，而且作为写文章的本身，这是作为大法弟子正实法的本分，是我们应该完成的职责，而不能成为卖弄文才的方式，更不能成为执着于名的载体。说到这里，其实就归回到修自己这个问题上来了。我想，我们无论做什么项目都是与自身的修炼是分不开的，而且我们写文章本身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圆满。那么我们都知道带着任何一颗人心都到不了天上去，必须在人间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修掉，才能达到返回去的目的。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和利用好这段时光。那么反过来说，对于看文章的人，特别是同修， 我想大家也别有就喜欢看哪一类或哪个人的文章，或者对于他本人的很多个人情况感兴趣，成了同修相聚时的谈资。我想这些都是人心，无论是谁，只要还是修炼中的人，那么他肯定会有错误和不足，这是肯定的。如果他有不足，那通过正常渠道抱着善心给予指出，那是最好。如果把他的事情，甚至有的都是道听途说来的，甚至是特务造谣的话，当做一件大事在同修中宣扬，我想那最起码此时就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此时他在帮邪恶的忙，在这里制造间隔和增加人心。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祝慈悲伟大的师父元旦快乐，祝海内外所有同修元旦快乐，祝普天之下所有善良的有缘人都能明白真相，有个好未来。个人看法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野谈写作之道，作者王浩天。看过《人生感悟写作之道》后，心里颇有几分感触。写文章要入境，因为是为了救度众生，证实大法所用，所以从不乱写。如果写，就是一气呵成。我不太喜欢把时间耗费在修改上，所以渐渐形成全神贯注、一气呵成的习惯，流畅地表达神思。至于文章的效果和质量，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上说的，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按照讲法去做，好像整个身心是通透的，没有堵塞。在写作的过程中，除了能看到自己的思想反应之外，师父和众神也在看，所以作为修炼的人，就不允许自己的心落入世俗和底层。古人说文以载道，好的文章真的是会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不同的人写出的文章就会带有不同的信息。作为修炼的人写出的文章，就表现修炼人所在的境界，那文章流露出的就是那一层的美好。师父可以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宇宙大法，在这方面师父就已经为以写文章来证实大法的大法弟子展示了一条路。如果能够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能达到不同层次所要求的标准，师父就会赐予修炼者相应的智慧。我们在明慧网上读到很多的修炼心得文章，有时会一眼读出同修是个朴实憨厚的农人，也许文字非常的简陋，但是农人同修扎扎实实的修炼中领悟到的法理，以及破除邪恶过程中表现出的威严、金刚不动，这些超越人的神态，用华丽的语言是无法描绘的。那是在同化宇宙特性的过程中最真实自然的流露。师父在讲法中说，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转法轮。农人同修的文章看似非常的平实普通，甚至谈不上文采可言，但是字里行间却非常的让人敬佩，发自内心的感动。写作过程是个很好的修炼过程，每一字每一句的表达是要考虑的，是在展现文采执着，或者是在刻意引导众生产生憎恶仇恨情绪，还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证实大法的美好。即使是揭露邪恶的文章，也要克制自己人的敌对厌恶情绪，这些内心的动向是要修炼者自己把握审查的。 作为修炼的人，心中的写作之道源于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指导。在不断同化大法的过程中，我们将来会看到更多的宇宙真相，并通过神笔一一表达出来。
感悟修炼的基点，作者笑梅。对于修炼人来说，修炼的基点最重要。人为什么修炼？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修炼的过程中，我经常问自己这些问题，特别是遇到迷惑、不知所措的时候。在努力学法的同时，一次一次让自己的心明确回答这些问题。基点稍有偏差，就会给修炼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个人体悟，在正法时期修炼中，主要存在的基点误差在于，修炼是为了求得人世间的好处，还是为了生命的永恒？是个人修炼还是正法修炼？如果基点是为了得到人世间的利益，那么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旦人这儿的利益受到损失了，或达不到自己预想的目的了，就会对修炼产生怀疑，以致失去信心。比如身体不舒服了，失去工作了，或出现其他麻烦了，甚至有时看到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都会使自己对修炼的信心产生影响。这样的基点是非常脆弱的，经不得一点风吹草动。修炼确实能够使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但修炼绝不是为了这些而来的。大法的修炼是为了让修炼者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回归到生命最初的位置上去。如果有任何世间的东西非要与这个原则之间做个选择的话，那么真修的人一定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大法修炼。不要说其他的利益了，就是舍命都在所不惜的。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陆的很多大法弟子早已用生命做出了回答。如果基点是个人修炼，那么就会出现磨难不断，玩了一个又来一个，让你永远陷入个人提高的圈子里跳不出来，最后慢慢磨去你修炼的意志，因为你只想着怎么修成自己，而不去履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是你自己选择了它，那么很自然的就走入了旧势力安排的个人修炼的路，而这条路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旧势力本身都是被淘汰的生命，他们的安排与师父的正法是相违背的，是师父不承认的，你按他的路走下去，怎么可能有结果呢？为人世间的生存也好，为个人修炼也好，这两种基点都是未思的，而这次正法时期的修炼是远远跳出这一切的，是完全改变旧宇宙为思的基点的，一切都是为他的。师父要我们修成的是无私无我的大觉，是新宇宙的保卫者，这是多么殊胜壮观的修炼。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也都是为了全宇宙众生的利益，同时为了成就一个无私无我的大觉而开创的。如果非要选择只是要过好人间的生活，或者非要选择只得到个人解脱的目的，恐怕都将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
除毒瘤掩盖，作者陈肖明。修炼五年以来，隐隐约约总是在睡梦中看到周围的环境是阴沉不透明的，几乎每一次的梦中背景都是灰黑色的，每次醒来后内心总是一种隐约的不安，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有时会想，也许是我所负责的某一层空间还有很多败坏的物质没有清理干净，等待我修炼的归正。为此身心被牵扯得很疲惫，不久前突然意识到不能再任意放纵不好的东西拖延消耗我的精力。我坐下来专注地清理那些阴沉不透亮的物质，尽管还不清楚那是什么，我心里祈求师父的加持。师尊，我想要堂堂正正地修炼，想要做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必须要找出那些败坏的物质，清理解体它们。师尊，请您加持。渐渐的，好像那些物质聚集在一起，外形十分的丑陋、丑恶，让人感觉很恶心，但是必须清理。我要成就的是新宇宙的觉者，要对无量的众生负起责任，必须清理体内的毒瘤。那毒瘤是什么？这时我忽然明白，那些阴沉不透明的东西叫掩盖，很狡猾地隐藏在体内的细胞中。那黑色的物质看上去好像面积还很大，把很大的一个空间场给遮盖得严严实实，好像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做着我所认为的正实法的事，我一直被这样的假象掩盖着。按照真善忍修炼，前途是越来越光明的，越来越美好的。那种黑色阴沉的物质一直没有清理掉，是针对我的哪一颗心来的？是掩盖吗？我到底在掩盖什么？那掩盖的物质又是怎样形成的？我必须突破解体它。我相信师父说的，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想到每一天中思想的反应，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想什么，出发点不是为了真正的去救度众生，出发点不是为了真正的修炼，而是求得别人看到你的表面或有一个好心情、好的脸色。但是发现用这样的方式维持人与人的关系只能持续一天或者更短暂，因为我是在用人心维持表面的平和，而不是通过真正的修炼清除不好的物质，达到修炼者应有的境界。不是真正修炼心性，改变周围的环境，而是用耍滑头的做法把表面的坑坑洼洼给裹上了一层厚厚的油漆，真正败坏的心和物质却被严严实实的给遮盖了。所以经过风吹雨打、阳光曝晒之后，油漆脱落下来，内在不好的物质依然存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掩盖。虽然有时也会写文章，但是现在发现思想中有一念以写文章参与正实法了，来代替掩盖，真正走出去到大街上面对面的救度众生。再有人顶撞我或者发生冲突时，我表面当着众人的面是微笑的，但是从内心深处到思想的反应却从来没有一次放过和我对着干的人，也好像从来没有宽容对方的意思。表面的和颜悦色，但内心的怪理幽闷，使我的生活境况和身体状况至今都没有多大的改善，思想中很辛苦也很疲累。我总是在一个人时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有人称我为狂热的教徒，称我为理论家时，当时没有明白师父的点化，但是一天我背《转法轮》中的论语时，那么佛法到底是什么呢？是宗教吗？是哲学吗？这只是现代化了的佛教学者的认识。心中猛然一震，教徒和理论家的面具竟然戴了这么久，要不是师父慈悲点化，真不知道假修炼的心还要掩盖到什么时候。我长期腿疼，痛到骨髓，但从来不会跟同修敞开心扉的交流，
一直掩盖着这个实质很糟糕的身体。虽然可以隐瞒欺骗同修，但真实的修炼状态却逃不出师父的眼睛。我开始清理这个毒瘤，拼命地排斥掩盖这种乌七八糟的黑东西。我不想再掩饰，我要使自己的一切都是自然真实的流露。
给一切不好因素生存空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下半年开始，我觉得自己在修炼上一直突破不大，主要是因为有些明显的执着，没想去掉它，给了它一个生存的空间，所以到现在我还只刚从消沉中走出来。原因之一是救人的慈悲心不够。我们伟大的师父近期多次发表经文，我理解当然是针对我们同修在修炼中出的问题或将要出的问题而讲的。我也每天在学，可要涉及到具体的项目，要自己冲破后天观念去做时，心里总是想这想那，最后要么没做，或要么给自己卸下了一个担子，自己按部就班的就做一些自己认为保险系数大的事。当集体需要配合时，一有人对自己有不信任或听到逆耳的话，就避而远之。原因之二是懒惰心一直去不彻底，故而连每天的晨练很少能按时。我看到一同修写的说，天上的神每天参加练功，没有一个迟到的。我不是在向神靠近吗？不是走在神的路上吗？为什么不能用神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呢？原因之三是讲真相劝三退，不那么抓紧。就是我身边一些做过三退的人，有很多人他们也还并没有真正明白真相，虽说在做，可是照我这种做法，何时才能将该救度的生命三退完呢？综上所述，人心还是必须在修炼中严肃的除掉，不能得过且过的豢养着它，也就是不给一切不好因素生存空间。我们修炼弟子才能按师父的标准修好自己，从而达到新宇宙的标准，才能真正完成好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由于自己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故今天写出来让自己不好一切全部曝光，在修炼上上一个新台阶。个人体会，如有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点滴，婆媳相处有妙招。作者：王浩天。珍妮是位记者兼翻译家，所以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进行访问和坐在电脑前进行译文写作。在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之前，他最发怵的就是晚上6点以后和早上10点之间，因为这段时间是婆婆回来在家的时段，而且在这段时间他不知道应该和婆婆说什么，除了简单的问候，便再没有其他多余的语言。加上婆婆是研究太阳系的，那么严肃的课题使得珍妮内心很惧怕和婆婆单独相处，即使偶尔坐在一起感觉浑身不自在，唯一想着怎么赶快溜掉。婆婆在家时，珍妮的情绪就总起伏不定，满脑子想着怎么应付老人。她说那几年感觉真是苦，很累，心总是被什么东西牵扯着防备着。用她的话说，那不是正常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生活的关系，而是敌对的关系，只不过是在表面客气的冷战下掩盖着随时要爆发的热战。而且婆婆很喜欢地毯的清洁，而珍妮却很不喜欢，认为地毯是专门用来收集灰尘的，还曾经多次说服丈夫把地毯抽掉，但每抽掉一次婆婆就怒怨一次。为此婆媳之间经常为了一块地毯
内心互不相容，互有怨词。后来好友推荐珍妮习练法轮功，读完这法轮后，清爽开阔的心境使得珍妮在佛法慈悲的感化下萌发出一切要重新做好的愿望。他一直反复想着转法轮上的话，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想着想着，珍妮便第一次主动的拿起吸尘器，心甘情愿的去清理灰尘。婆婆年迈了，老人家的身体都比较怕冷，有地毯在，老人走动时起码会让脚暖一些。以前珍妮从来没有和婆婆一起共进早餐，但是修炼以后，早上起来便亲自动手为婆婆煮早点。以前会觉得照顾老人很麻烦，还曾经想过又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凭什么尽义务，用着便宜的现代观念掩盖着应尽的孝心和责任。但是修炼后的珍妮不再这样想，老人辛苦了一辈子，晚年连儿媳妇的一顿餐饭都吃不上，多让老人寒心呢。珍妮冰冷的心在修炼后渐渐的融化，改变的平和善良体贴，现在会主动的帮助婆婆洗衣服，大件的衣物洗衣机洗好后，不等婆婆动手，珍妮就已经悄悄的拿出来晾晒了。如果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珍妮从来不碰婆婆的衣物以及任何的东西，包括婆婆的房间都不会迈进一步。珍妮修炼大法后，婆婆看到她的改变，回到家便不再有紧张的情绪，也不再因不顺的心情经常滴滴滴的测血压，脸上的笑容随着心情的开始舒展起来。婆婆现在有时也会给珍妮买首饰、买睡衣、拖鞋等等，对待珍妮像亲生女儿一样，打电话时总是女儿长女儿短的称呼。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儿媳妇和女儿的叫法是同一个词。后来有一次，婆婆当着儿子的面突然气愤地说，房间实在太脏了，这刺激心肺的音调使得珍妮顿时难以承受。尽管她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修炼中心性的考验，一再忍耐不要爆发的脾气，一再反复默念师父在经文里说的，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出自境界。他忍到眼泪出来，后来想到修炼应该堂堂正正的，如果做不到就不像个真正修炼的人。想到师父传出这么大的法，教修炼人走上成神的路，而他却因为人的一句话竟然强制的忍耐到流泪，抬头看看师父的法相，觉得自己实在忍得太滑稽了，呵呵一笑，内心难以忍受的情绪顿时也消散了。修炼一段时间后，珍妮发现原来觉得很难的事情，不可逾越不可改变的事情，在修炼向内找的过程中都改变得很巧妙。师父说佛法无边，真的是这样，不用处心积虑的想怎么应付，而是堂堂正正的抱着善良的心态去面对，不逃避。回头看看自己走的路，珍妮说着修炼的心得，无论做人还是修炼都不要掩盖，让真实自然的流露出来，我们周围的环境才会真正的改善和美好。
心境在学法小组提高升华，作者莲子。周日晚上，我们小组的同修学习了师父曼哈顿讲法，学完后大家进行了切磋交流。同修甲说，刚才学习了师父关于大法弟子不能被人说，一说就炸的一段法时，我的感受最深了。就在几天前，我和丈夫同修还吵了一架，闹得不可开交。他干活回来后，因为一点小事就和我发火，我知道是矛盾来了，就守住心性。我走到外屋，他就跟到外屋，我躲到厨房里，他就追到厨房里，而且越说越来劲儿，简直吵翻了天。 我当时再也忍不住了，就和他大闹了一场。那天我没有守住心性，过后非常后悔。同修乙、同修甲的丈夫接过来说，那天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的脾气暴跳如雷，什么法、什么修炼人全都忘了。平常学习师父这方面的法时，好像也知道，一遇到事就守不住了。同修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同修发言时，我不时地对照着自己，其实自己在这方面做的也是非常差的。这时我接过同修乙的话说，我体会可能是平常善修的不扎实，善心不够，不能忍让宽容别人，就会出现这种状态。另外，我们长期受邪党文化的毒害和洗脑，听不进不同意见，不愿接受别人的批评，不忍不让，甚至争争斗斗，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天长日久，这种观念又养成了一种习惯。这时同修丙、同修甲的女儿插话说，刚才学法时师父不是就讲了，东西我可以给你们通通都拿下去，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一定得去。曼哈顿讲法，师父一连讲了三个一定得去，看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肃了。同修乙又接过来说，现在我悟到了，其实不光是善没有修好，忍和真也没有修好。你想想，没有善心，做事就不会为别人着想，说话也不忍让别人，这时候人也做不到了。明知自己不对，还和人家争吵，没理强三分，真也没做到，到头来真善忍三个字哪个也没有做到。这时同修丁、同修甲的儿子说，我个人所悟，真善忍三个字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开的整体，真中有善，善中有忍，忍中有真。同修的话使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中浅说善那篇经文，那么真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善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忍同样是真善忍构成的。那段法虽然法也学了这么多年，自己真还没有这样整体的去理解法的内涵。同修丙接着弟弟的话说，我觉得我爸妈还是学法不深，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所以一遇到矛盾就忘了法，忘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两眼盯着别人，不向内找自己，才表现出这个大吵大嚷的不像个修炼人的状态来。接着他谈到最近他的对象还未修炼和他吵架的事，他说他和我吵架时，当时我觉得很委屈，有点记恨他，后来又一想，他没有得法修炼，本身就挺可怜的，我是个修炼的人，怎么能和他去斤斤计较呢？我调整心态后，心平气和地和他说，我是个修炼的人，不应该和你吵架，应该多理解你，体谅你才对，都是我不好。他听到我这样说后，态度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还说我在外打工时也学法和练功了，我当时挺感动的，更加理解了师父讲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同修甲得法最早是在04年底，女儿和儿子两年多，丈夫才一年多时间，看到他们能够坚持实修自己，在理性上升华，在心性上提高，我真为他们高兴。相比之下，我这个已经修炼了15年的老弟子真是感到惭愧，这次小组学法对我触动特别大，我一定和同修们比学比修，扎扎实实地向内找自己，修自己，不放过任何一次心性提高和升华的机会。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